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请放掌，请翻到168页。我们上礼拜就介绍到这个具足条件的弟子哈，他有这个几个三个哈。那另外呢，还有另外的那个论里面又加上另外两个哈。那可能我们前面介绍了这个善知识的十种德相之后，后面再介绍这个具细弟子的几种条件，我们可能觉得这并不是很容易能够做得到哈。可是其实我们今天呢，各位能够就是每个礼拜抽出一些时间来学习佛法，已经算是非常难得了哈。因为现在我们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都非常的紧凑跟忙碌。我们在家除了这个事业工作上面，还有很多生活上，还有一些社会联系上的一些就是很多很多可能今天我们在公司里面有一些什么事情，或者是说家庭有什么事情，或亲族之间有谁生病啦其实都会影响我们这个上课的这个专注力不管是在生理方面跟这个心理方面。但是呢，我们有这份就是学习的心，真的已经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我们在每一次上课之前，我们都要发起这个菩提心。那我们这个念诵这个菩提心文的时候呢，虽然是对这个广大的这个大众，但是其实我们自己内心呢就是说跟这个相应的时候，是从我们身边我们身边最接近的人开始做起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上面或者在工作上面、事业上面，有时候有一些人事上面的这个应对可能会让我们这个会有一些起心动念，甚至会起烦恼但是呢，因为我们基于这个菩提心的关系，我们在这一堂课里面呢，就是我们就收摄我们的身心，然后呢如果有什么烦恼的事情呢，我们就是暂时放下那如果我们就是有解不开的这个问题，我们就是在我们这个一堂一坐一坐的这个听法之后呢，我们就以这个听法的功德呢为对方回向那让我们的这个每一个这个时间呢能够没有空过那可能有些人也会觉得说因为身体很疲累有的人他这个愿意学习佛法，可是呢他没有办法利用这个常态时间因为常态时间实在是太累了那可能就是要利用这个六日假日这个时间那这个常态时间就是可能会这个因为这个精神体力太过这个透支甚至没有吃这个晚餐就来上课，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可能我们这个肚子饿没有办法专心，或者是说太疲劳有时候会打个小盹没有办法专心那其实呢，因为我过去也常常有这种问题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工作也是非常的忙碌然后就是这个教育课程我们上一些佛法的课程，我们也是都要自己就是说做工作人员，所以每次等到所有事情办完，那个录音录下去之后，坐下来刚好就非常的累，就睡着了所以可能这个一门课听完之后，整本课本都白的自己都觉得蛮惭愧的因为自己还这个负责这个工作，然后好像不是很深入可是很奇妙的，如果说这个你虽然是在这个上课半梦半醒之间，可是就是有一些东西你就听得进去。我自己也觉得说这件事情蛮稀奇的因为我们长久跟着一个老师学，可是为什么我明明都在打瞌睡，为什么这些就是说这些义理会进去呢原来在探讨的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这个半梦半醒好像看起来睡着，可是其实这个义理还是有进去的，因为你边听边听，有时候听前面还记得，后面就没有了，可是你前面记得的那个东西对你就是能够受用。所以后来这个问题我也有请教过那时候我们就是讲课的师父，有跟他讲说好像自己也觉得蛮惭愧的常常都会好像精神不济，那师父就是说其实你在课程上打瞌睡还是好过你直接去躺在床上睡嘛因为这其实这个在你的这个耳根它 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睡不是都熟睡，尤其是说不是这么安稳睡的时候，所以你的那个意识还不是真的那么昏沉，所以他这个法音还是会就是说陆陆续续的进去所以我们既然就是说，既然已经就是说这么认真的就花了这个时间那我们就不管是什么状况，我们都不气馁，然后欢欢喜喜的一起共同在这边来共修这一门课程。那我们上个礼拜介绍到，就是我们第一个说这个聚气弟子，他第一个条件呢，就是他就是要这个没有党派的分别。好，第一个他是要正住，就是他不会呢，因为自己的这个是修什么法门，或是哪一宗的，他就会去排斥其他宗。因为这样的一个过失呢，他第一个就是他会障碍我们多闻，那第二个他会障碍我们禅定。因为当我们贪智宗、称他宗的时候，我们呢就会排斥其他与我们宗派不同的。可能我今天学唯识，我就排斥华严，或我排斥这个天台。可是当我们一有这个排斥的心的时候呢，我们就断了这样的一个法缘，也减少就是我们学习的机会，所以会障碍我们呢去就是对所有的佛法都通达明了。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它障碍禅定呢，是因为我们呢贪自称它的结果，我们心常常在这个分别里面。每次我们遇到这个学佛的人呢，我们就观察他看他的这个气质看起来是学密的还是这个念佛的然后一直在这上面分别的时候，然后去分说这是我们这一类的或者非我族类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一直在串习我们的这个分别心的时候呢，心会因为这个分别执着扰乱而使我们难以证到这个禅定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呢第一个要不堕党类。那第二个呢我们就是我们上礼拜也有介绍到一点，就是第二个他还要这个能够有分辨的智慧就是聚慧我们上礼拜讲到这个第一段，那第二段这边呢就是这个黑体字这边故须聚慧解彼二说，则能弃舍无间食品取诸间食所以呢这个能依学者之相呢，他第二个条件是要聚慧，就是他必须要有分别善说或者是恶说的智慧力，才能够弃舍不实在，没有办法让我们真正达到解脱的无间食品。这里的无间食品就是指佛法以外的外道，或者是相似佛法的这个部分而获得真正坚实究竟的正法因为呢如果说我们呢可以我们这个做到不分党派，可是我们又没有这个分辨的智慧的时候，就变成说我全部我接触什么我都照单全收嘛只要他讲的这个跟佛法沾上关系，或者是说他明明不是佛法，或者说他只是相似的佛法，可是呢他可能就是哪部佛经啊，他也讲哪部佛经也讲哪个这个也尊哪位这个圣者是他们的这个祖师或者他们的这个那个什么祖啊什么仙啊如果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可能就是照单全收的结果，就是你什么因缘碰到什么，那我们可能就是宿世可能跟外道结比较多缘或者是说我们就是遇到这个恶知识这样子又当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第二个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具足分辨善说跟恶说的这个智慧。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接下来看若念仅具而得足也纵有此恶，若如画中听闻法者全无发趣，人非其器，故须具有广大希求。第三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有这个对佛法要有广大的希求之心我们看这白话文那是不是具足正住聚会这两个条件就足够了呢纵使有了这两项条件，那就好像这个画中的人物一般就算画个栩栩如生呢，毕竟不是真正有血有肉的人，只是图具形象而已，是发生不了任何作用的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求法的意乐这意乐就是求法的心啊这意乐就是我们的心意那以画中人的这个心带来听闻佛法，是不会对佛法产生兴趣因此也不能算是聚气的闻者 所以能依学者之相的第三个条件就是对于听闻佛法有广大的需求心。因为如果我们对佛法没有兴趣的话，那我们学习呢可能今天学一学哦，明天就不学了，那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它没有办法持久性。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佛法有这个非常大的需要心，非常大的这种需求心的时候，我们会不断不断的推动我们能够去精进，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深入广大，这样子我们呢最后才能够了解这个通达全面的佛法。所以第三个，我们一个好的弟子他必须要具足的就是他要有这个广大的需求心。那后面呢有另外再讲两个，世中更加净法，法师属意二相开说为五。这个世论呢、里面也有再加上恭敬法及法师，这是第四个。那第五个呢，在听法听闻佛法的时候要一心专注这两项，而成为五种德相。这一心专注其实我们在前面讲这个闻法归理的时候就有讲到，就是我们要在听法的时候是不散乱，也不落入这个昏沉啊，调举想心事或做自己的事这在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那这个原文上面这个属意就是说我们的心念专注在我所缘性上，就是专注的意思，专注在这个所缘性。若如是者，可设为是位于其法巨大需求，听闻之时善助其意，于法法师起大敬重，弃舍恶说，摄取善说，此事顺缘未具慧解，弃舍为缘未正之助。那在这五种德相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正直住就是不堕党派，然后聚会，还有这个希求心第四个呢恭敬法及法师，跟第五个听法时专注一心这他后面呢这里又给他归统四类那第一个呢就是对于佛法要有广大的希求心，那第二个呢是听闻佛法时要一心专注，第三呢是对说法的法师以及他所说的法起敬重的心，第四是弃舍恶说，受取善说。那其中第四项所说的受取善说当作聚会来解释，因为具有分辨善说还是恶说的智慧力，所以它是修行的顺缘。那第四项所说的弃舍恶说呢当作正直住，就是我们这个聚气弟子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他不会堕这个党类，没有这样子的分别心那由于他能够弃舍恶说跟恶法，所以就能够弃舍障碍我们修行的委员，这就是正直住所以他又分成四类，可是这四类里面包括前面这五种条件。好，那翻过来170页这边第二段世诸堪为尊重引导所有之法，应当观察为具不具，若玩具者应修行欢贵，若不具者须于将来能玩因缘历历修作。那以上呢所说能依学者之相，它是成为一个可受善知识引导的法器我们这边讲的尊重就是指这个善知识所应该具备的这个条件。那应当观察自己呢是不是已经具足了，如果是已经具足是值得欢慰庆幸的，那如果说我们还不具足的话，就必须为将来能够具足努力的修作这些条件故应了之能依诸法，若不了之如是德相则不觉察，由此退失广大毅力但是在这之前呢也应该先了知能依学者之相的内容，如果不能了知这些德相呢就无法察觉自己并不是具象的文器，因此退失所有文法的利益。因为我们如果不了解说这个作为一个好的弟子他应该是有什么样的条件的话那我们自己条件不具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够这个很如法的去听闻这个佛法。好，接下来呢就教导说我们这个现在已经认识了这个善知识的德相，还有聚气弟子呢他要有的条件之后呢，我们应该如何来依止这个老师。那他分为我们的这个心态，还有我们的这个实际的这个行为上面就是他这边先介绍说我们如何来依师，要从这个心态，他先从这个心态这边来做介绍。那我们看171页倒数第二行这边第三，彼应如何依师归理者令 发定解雇烧开宣说的第三项是介绍应该如何来亲近医子善知识、哦、因为我们有就是有一些有这个同学是陆陆续续来嘛、哦、那这边、哦、就是解释一下说他这边另发定解雇烧开宣说像他这边有这个挂号这些、哦、就是他在前面我们在最前面他有这个几章就是他这所谓的、科判其实就是整个课程的大纲那他就是依这个大科判的这个大纲这样子来讲的、哦、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说诶为什么这边出来这一句这一句其实就是对照我们前面的这个大纲所列的、哦、如是若自具足气象应善观察尊重具否如前说相应于具象受取法益依照前面所说呢如果自身已经具足了能医学者之相那就应该善于观察善知识是不是具足前面所说的种种德相、啊、若是具足德相呢我们就应该要前去亲近医子他才能够受取法益那在这里面呢就是开始要讨论就是说像我们在学习佛法啊，就是有一个这个有一个现象是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很多很跑很多道场啊亲近很多师父那有些人呢他跟着一个师父齁、哦、他就都没有去到别的地方学那我们这个学佛弟子到底要这个要跟随很多师父还是跟一个师父来学呢齁、哦、这边就要来讨论齁、哦、那我们先调查一下各位觉得应该要跟很多老师学的请举手所以大部分觉得说只要跟定一个老师学就可以了有没有人觉得只要跟定一个老师学就可以哦，对对对因为这样也是对因为就是还没有就是说很清楚之前我们要去就是依照这个善知识的德相判别嘛、哦、所以我们不能就抓着一个师父就判定之后没有就没了当然我们就是要依着 这些这个但是这边就是说我们要跟他就是接下去学的这样的一个老师他可能就是说刚才那位师姐是讲也是没有错、哦、那但是就是每个人他的因缘不一样那这边呢他介绍我们两种的那个状况那其实呢我是觉得说虽然这个那么多几百年前的事情、哦、但是这个善知识的这个指导是蛮清楚的、哦、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边是教导我们要怎么做嘞、哦、就是他有两种传承、哦、第三行这边、哦、是父有二传记不同这应该叫二传记不同为善知识敦巴与三普瓦三普瓦者尊重繁多凡有讲说即从听闻、哦、那这个依止亲近依止善知识是不是有一定的规矩、哦、或是可供遵循的标准呢、哦、譬如说选择老师是要多还是少、哦、关于这一点呢这里谈到两种不同的传承就是以敦巴跟桑婆瓦两位善知识作为例子谈论应该择师多寡的问题、关于桑婆瓦他所亲近的善知识就非常的多凡是有人讲说佛法他一定前去听闻、哦、这是这个一个传承、哦、那他就是后面讲、哦、自康来时、哦、途中有一乌波所加说法而住亦从听闻徒众白曰从彼听闻退自威仪答云汝莫作是言我得恶意、哦、就有一次呢从西康来的时候呢在半途上正好遇上一位在家人在说法这个乌波所加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优婆塞啦、哦、优婆塞那因为他这个翻译的这个不同所以他这个字不一样就是音比较近、哦他还是停下来听那他身旁的这个徒众呢就说跟他讲说依你目前的成就啊还听一个这个普通的在家人说法这样有损自己的威仪吧、哦、你都已经成就这么高的上师徒众这么多、哦、你还去听一个在家人讲法这样不是好像不是很好看嘛、哦、那这位上师他就回答说、啊、你千万不要这样讲我这样子闻法同时能够获得闻法跟随喜功德这两种利益哦、因为这位上师呢他当他自己呢心都是在这个佛法、哦、就是心住正念的时候他本来就是与法相应的那对方呢他只要讲的是正确的这个佛法的话他还是、哦、不管他的这个 位置等级或者他身份是在家出家，他这个还上师他一样是可以听着这个法喜充满，因为他本身就跟这个佛法相应，然后这个对方讲的也是这个正法，所以多听一次我们多熏习一次，虽然这个道理呢他可能已经这个耳闻能详早就已经倒背如流，可是多听一次多种一次这个佛法解脱的种子，然后呢他不但能够这个得到这个闻法的功德，还有这个随喜功德。为什么叫随喜功德？因为我们去随喜他的这个说法的法会嘛，就是我们说这个庄严道场，就随喜他，随喜他就得到这两种利益。那如果他能够依前面所说的正住聚会跟希求心敬法跟法师还有一心专注这五个条件来听闻呢，就能够真正得到闻法的这个利益。那这边呢就是说这个上师他能够调伏他的慢心，然后去广学广博的学习，这是一种，这是一个传承。那第二个呢，善知识敦巴者尊重贤少，数未过五。至于敦巴尊者，他所依止的善知识就很少，他的数目没有超过五位，所以刚才那师姐讲说不用只有一位，可是也不用不用很多位，可是也不用只有一位，就是他比较少。那这个博多瓦呢与公巴人乐喇嘛共相议论比二谁善，就是博多瓦跟这个公巴人乐喇嘛两个人就在讨论说，那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应该遵循哪一位善知识的传承比较好。那这边就有答案，为于未修心意见失过，岂不信实善知识敦巴鬼理善美，应如是行，现见此说即为地师，应如是学。结果他的答案是呢，对于那些还没有升起清净的信心容易寻找上师的过失的学人来讲，依照善知识敦巴的传承比较合适，若是已经能够视上师如佛也具有清净信心的学人来讲呢，就以这个桑婆瓦的传承为合适。这个说法相当的实在，学人应该按照这样的内容来修学。就是说这个在我们还不能具足学人的五种德相之前呢，我们要先寻找让我们能够升起信心的老师来学习，那等到呢能够完全具足所有的德相的时候，我们再亲近更多的善知识，这样就能减少不但依止上知识的过失。那这个就是说我们依止所以跟着他学习。那刚才师姐讲的是说我们在选择老师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就是要去多看多就是多了解，跟这边是没有冲突的。所以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呢就是如果我们自己已经条件具足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多听多学的。因为为什么文殊菩萨他能够成为智慧第一，因为他就是随缘即有师，不管任何的因缘都可以都能够成为启发他智慧的这个老师，那是因为他的程度已经到这样子。可是如果我们自己本身程度不够的话，这个信心还不具足的话，然后又有习惯就是说寻求的他人过失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习气的话，那我们刚开始呢我们就要去找这个对我们就是我们对他真的有信心。那什么叫做这个有这个清净信心呢？就是我们就是要反省检查我们自己的内心，就是我是不是还会去挑这个师父的毛病。看来看去呢，这个师父呢虽然这个讲法呢也是讲得很好，可是他奇怪他的那个袈裟怎么跟其他的不一样，好像这个我们台湾的穿的袈裟跟这个他们这个这不知道是哪个派别的。这个当然是还没有升起那个怀疑，可是如果说我们这个心啊就是会常常在上师的身上啊身边啊，就是很容易就会去寻找他过失的话，或者是说我们对这个老师呢就是常常会就是说他讲的话我们很有意见啊。其实再简单一点来讲，就是说我是不是听这个老师讲话就是能会觉得说很欢喜，我听他说法我就很欢喜啊，这你是跟他相应啊。可是如果说有一些不相应的是我听他说法就觉得哎看到他就觉得这个其貌不扬，实在也生不起清净的信心，那我们暂时我们自己条件还没有具足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说暂时我们先选择可以让我们有信心的啊。所以我们之前讨论说，那有一些道场我们看起来有一些作为我们好像觉得不是这么同意，那也没有关系，就是当我们呢觉得 可以升起信心的时候，我们再去亲近。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亲近这个其他的老师跟其他道场，也就是说我们在什么样的程度的时候，我们选择多或少。哦，那以后我可能觉得说，哎，我也看到这个他们这样子做有很多的功德，或者这个师父他本身其实他很多的功德，只是过去呢，我这个可能都觉得说，因为我自己喜欢挑毛病，所以一直都没有见到这个道场或这个师父他的这个功德的这个一面，所以我们就是一整个信心啊，一直升不起来。可是当我现在程度提升的时候，我可能眼界看出去都不一样的时候，其实我就可以多多的哈，广博的去亲近。好，那我们也讲，刚刚有讲到说，哎，有些人他就是说他跟着一个老师，他都跟其他都不学。我们有看到说有些老师啊，他的要求非常的严格，只要要跟随他的，可能在家弟子没有办法要求，可是这个出家弟子呢，他可能会要求说，哎，你跟我学习的话，你这个几年内你都不能听其他人的这个什么法带啊，都不能听，然后报章杂志啊什么都不能看，一切那个断绝一切这些这个我们这个接触到的哈，啊，如果要看的话，都要经过这个师父的同意，就是管制的很严。那并不是说这个师父呢，他也就是说，我们在这边就有讲啊，你就是看你的状况来抉择老师，没有说一定要只有一个老师。那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个资讯实在太发达，那我们眼见耳闻很多的资讯会让我们的那个思想非常的混乱哦。其实这是这个上师他的一种就是慈悲摄受弟子的方式哦。他希望是我们在这一段的这个学习时间呢，能够把这个我们思想上所有的这个错误见解能够把它清理掉，所以他希望你能够专注一意的就是跟着他学习，这也是这个师长的慈悲摄受。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哎，有些师父他好像，因为他好像这样是不是有一点好像太自私了一点，好像其实不是的，或者是说他好像为什么说只能听他讲法，因为他不知道现在那么多人在说法，也有正说有邪说，他不知道你哪一天去听到邪说然后就进去了，所以他现在这种方式他是这种对我们现代时代的这个众生的一种慈悲摄受。所以我们能够理解这个老师他的这个心的时候，我们比较不会去升起就是说一些比较一些负面的想法。那这边就是教导我们说我们怎么去就是选择老师多还是少。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说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去亲近善知识。好，174页，卢世英之承受法恩特于圆满教授导心知识如何依止，其理分二：一、意乐亲近鬼理；二、家行亲近鬼理。好，这个意乐亲近鬼理就是说我们亲近善知识的这个心态。那家行亲近鬼理呢，简单说就是说我们是用什么方式去亲近善知识，我们身口要怎么样的去陈示它。好，那先讲这个亲近的这个心态来讲，初衷分三：一、总是亲近意乐，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亲近善知识要有九种心。好，那第二个呢，就是特生修性以为根本，就是我们要有这个信心。那第三个呢，随念生恩殷勤敬重，就是我们要随念善知识他的这个恩德，这是这个三个重点。好，经出。好，那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依止清净依止以圆满教授引导我们使我们蒙受法恩的善知识呢？那其中的内容呢，分为清净时的意乐心和清净时的加行两方面来介绍。那清净善知识时的意乐心又分为总是清净意乐、特生修性以为根本、随念生恩殷勤敬重三方面来说明。那首先是总是清净意乐，就是以何种心呢来亲近善知识。好，那我们看175页第二段这边。好，他这边就介绍华严经里面的九种心。好，华严经说，以九种心清净尘世诸善知识，能摄一切清净意乐所有恶要，即彼九心摄之为四。好，他其实就是在华严经里面，他这个 善哉童子哈、哦，他这个在参访的时候呢，这个善知识呢，哈、哦，教导他就是有这个21种哈、哦，依止善知识的这个方法，我们这个心态哈、哦，那他这边就是把他这个结为9种哈、哦，在华严经里面说呢，以9种心来清净尘世善知识，是能含摄一切清净的恶药。这9种心又可归纳为4类，分数于下。第一个是孝子心，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的孝顺的孩子。第一个，气自自在，舍于尊重，令自在者，如孝子心，未如孝子自于所作，不自在转，观复容颜，随复自在，依教而行。如是亦因观善知识容颜而行。那第一个他介绍的是孝子心，就是呢，我们要舍弃自己的这个好恶心，不能随自己的意愿呢，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